就说到了在休止的前面呢，要具备资粮。这以六度为例呢，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乃至最后的禅定智慧，前面是后面的因，前前引发后后，那么这个在修持初篇里面有说到，道纪论云，思坏止之分，虽历历修习，纵经多千年，不能成正定。就说了，要得到什么脱，得到止的话呢，这个要具备资粮，要种种条件呢都满足，就像春天呢这个花开一样的，它会不会结果实了，又有多方面的情况，不仅仅是说花开了，如果是说这个雨水太过，它会不会能够这个嘞进一步啊结果，它可能就被这个雨水呀、这个淋的太过呢，就不成熟，它有可能，或者是风太大把它吹走了，吹落了，那也不可能，所以要种种条件呢都具备，如果知分不具的话，虽历历修习，纵经多千年，这里就是说了，形象的描述出来，就如果是你这个种种资粮不够的人呢，你来修定，你就是修多千年，你修几千年都不会修成就，说这问题就很严重了，往往一般呢认为只要有心做，经常去打坐就一定会有成就，是不是这个样子呢？不见得是这个样子，你就要有前面的这些资粮的玩具，当中也说的了，有以清净思罗，光遇过患，住相训处，这个三个条件，这个三个资粮呢最为光耀，最为重要，就是戒清净，然后能够观欲过患，就是能够对治心里面的寻思乱想，再有的话呢，这个环境是比较适合于禅修的，人的心啊容易随着环境转，这个环境越喧闹就越不容易收得住心，比如说你在这个城市里面呢经常的这个熙熙攘攘的人山人海的这个嘞热闹，非常的这个繁华，那么到了这个山野的地方，山区的地方呢，它自然就比较平静，只是说初开始去的人他不习惯，那么一旦习惯的这个时候啊，他心相对来讲呢要安静了许多，比那种困闹的环境要好了很多，所以环境也是很重要，固然说从你现有的这个资粮不具足啊，比如说你就是在繁华的地方住的生活的，车声人声各种样的声音，这个天上有飞机的声音，种种这些声音，这不可避免，但你在这些条件能够承受的情况当然是更好，没有的话呢，仍然还是要能够安住其心，根据后面所说了，能够来修，那么再简一点的话呢，从内心里面的用心方法，重要的有两条，一个就是谨守戒律，就是能够像这个声闻地里面呢有些地方讲的一样的，能够守住这个穴处，能够密护根门，就是观察自己这个六根门头啊是不是起了烦恼了，烦恼有没有停下来还是在活动呢，要能够镇之而住，要能够守护这个六根，这样的基础功夫做得好，善坐的时候很快就能够 相顺相应，趋向于这个观察境，趋向于这个所缘境。那如果平常就心很不调柔啊，做善做了他也半天还在打妄想，想其他的事情，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能够调训自己的内心了，就是能够对治诸欲过患，这个就是对治寻思过患。就比如说你嗔心很重，那有思维慈悲心的道理，这个慢心很重，要思维这个戒分别的这个类观察的内容，要做相应的调整。这样的话呢，才会在静坐的时候修止的时候能够成就。这些知分不具备呢是不行的，所以知分具备能够得定，知分不具呢你就修修上千年呢这也是不能成正定。故真欲修止观定者，应历历即生闻地中正什么托十三之良即为主要。那么真正更系统更细腻的讲这个修止观的前行基础准备呢，在这个瑜伽师地论里面讲的非常的完备。声闻地里面有讲要具实三种资粮呢，像这个呢自他圆满呢，能够有这个呢善法欲啊，能够密护根门呢，勤修物瑜伽啦，这些都是属于的。那么我们这个有想进一步了解的就可以将这十三之良呢读一读，认真的呢了解思考，真正把这些内容呢能够融会起来，在实际的这个长修的前行上检测检测，对比一下自己有没有做到。所以这里讲呢社会主要呢是三种资量。那么在这个论当中啊，道次第当中呢主要是讲了前面的六种，然后社为其要呢又是三种，思乐清净，这个观欲过患，住相训处，又是以这三个为基础。那么这是第一课。第二课一子资粮修什么托分二，就是修止的时候啊，这个资粮有了基础的具备了，那么就会开始修。修的话呢又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加行，一部分是正行。加行的话就是前面的准备工作，就是资粮呢是具备的基础条件。加行的话呢是属于前行的准备工作，就像我们一般这个做个事情一样的，先要把这个具备的要素啊都具备好了。比如说这个假设要炒菜一样的，你要做菜一样的，做饭一样的，那你要具备这些材料，具备这些工具，那这个是属于资粮的。那么前行的话呢，在你这些东西要拿出来要摆好，要该洗的洗，该这个呢切的切，那这些都是呢前行加行准备的工作。准备工作做好了之后再加行，这个下一步呢才是正行，就开始这个呢炒这个菜或者是煮饭做相应的事情，这个才进入正行。那么这个正行的话修如前说，加行六法，由因久修大菩提心，又因静修共中下士所缘之体，为菩提心之分。那么这个加行怎么修啊？就是讲前面这个加行六法，这个集资量当中的这个些准备， 而且这个当中呢，作为大乘修道的话呢，更重要的是修这个大菩提心，大菩提心就是是大乘的根本。大乘和小乘的差别呢，重点在发心的不同。大乘发心呢，唯利有情愿成佛，声闻乘的发心呢，唯在这个出离生死，这个呢断除烦恼，这个是差别的地方。那么在修的时候啊，就是你要依前面讲的这个七重教授四塔相化，这样呢先道理上学好，学好了之后啊，在做的时候日常的一些时候呢，速速的观察，经常观察，观察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心啊，前面讲说未得止之前，观无常等过患，观菩提心呢，皆有强力之感觉。强力之感觉就是说你心里面能够相应的意思，就是说这些道理能够为在你心里面能够升起来，就是即使你不能够真正升起无为的菩提心，那也要有一定的相似的印象，这个是最起码，就是说你要依大乘这个修的话。那么这菩提心的话，它又以这个出离心为基础，出离心的话又以这个呢业果道理为基础，如果一个人他连这个业果道理都还没有建立，都还没有相信，只是停留现世的利益，现世的功德，那他就是说这个学佛法了，都还没有入门，这个基础都还没有不稳固，那就不可能进一步啊强烈的升起求解脱的想法，求出离的想法，求饶益一切有情成佛道的愿望，那就没有办法建立起来，那就不可能建立起来。所以这个前面的这个三世道的发心呢，是止观修学的基础。所以在家行的修习当中的时候，要具足这些六法，就比如说观欲的过患呢，这个扫欲之足啊，能够为住相训处啊，能够为这个持戒清净，这些事情在做奢摩陀修止之前，就应当呢速速练习，速速练习，这个确实啊，像有些人呢，他们这个就是诵经典呢，诵经典的过程当中，心呢摄心专注，就能够生依相应的觉受，有这相应的觉受，再以此为依啊，来修奢摩陀，来修毗婆舍罗啊，就比较容易，那如果是没有的情况下，那修起来呢就会慢化，就比较困难，那么这个是第一部分加行。第二部分呢是正行，正行就是又分二，生和威仪而修，正是修习之次第。正修奢摩陀的时候又分两部分来说，一部分呢是讲在修止的时候，这个身形身体的姿势，以什么样的姿势来修奢摩陀比较好，这个是一个问题。这个第二个问题呢，那这个正行的话呢分两部分，这一部分呢是说这个修奢摩陀的时候所要选择的威仪，就是哪一种修会比较适当，哪一种修会比较好。第二部分呢就是修止部分，修奢摩陀当中呢比较详细系统的内容，就是解释修习之次第，就是说了这个当中啊，具体的来练习止的时候，练习奢摩陀的时候，一步一步的练习修下去是怎么修的。 那么先说第一部分，应当以何威仪而修。这个如修次中篇下篇所说，就是在这个修次中篇呢下篇当中啊，有说到，就是说了这个于安乐具身具八法足者，这个于安乐具身具八法，就是说这个修的时候要具八法，这八法呢容易使这个身体呀、四大呢安和，四大容易调顺，所以具足这八法的话呢，对于修身摩托会有帮助，帮助性会比较大。那么足者为全家夫，如毗卢遮那佛座，或半家夫，那么这个八法呢就依次而说。先说这个脚是怎么样做的，脚做的话呢可以全家夫做，就像这个法身佛的所做的时候的姿势一样的，就是说这两个腿呀相叠了，在这个嘞大腿上，就是这个脚，这个家夫坐，或者是半家夫坐，这样也可以，这是对足的要求。言者为不应大开，亦非太闭，垂住鼻端。那么这个是眼的要求，眼怎么样做呢？就是在练习神摩托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呢略微的轻闭，留有余光，就既不是张开眼睛呢像平常那样的看，也不是完全的闭拢，就是轻轻的闭的，留的一丝的这个光明。那么看的时候啊，就是垂住鼻端呢，就是留一点光线的这个情况下呢，直接的这个视力所及啊，影响到就能够看到鼻端啊，就是眼的基本要求。这里是有一定道理的，就是说了，在禅修静坐的时候，在一般的人的情况下，如果你沾的眼呢太这个泛呢，就容易这个来寻思增加。心里面呢就是容易啊，假设看到前面呢这个环境哪里动了一下，心思就往这个环境上去了，就是不涉于外呢，这个心内收，这个眼呢要轻闭。但是完全闭了这也不好，完全闭了的话，有一分人呢，有一些人呢就容易增加昏沉性，所以留一点光，既不太放也不太闭，调到适中的状态，那就是根据个人的习惯。像少数人呢，他这样做的时候他觉得不舒服，做不好，那你就可以先选适应的，比如说睁开眼睛来练，到一定的时间呢习惯了，然后你才这样两眼微闭。那么这个是眼的要求。身者未非过后仰，莫太前屈，端身内念，这是对身体的要求。身体要保持自然正直，像有的地方形容呢如重垒石，就好像这个石头啊一节一节这样垒起来一样的，就形容这个脊椎啊要保持正直，这个身体的这个支撑呢均衡，不至于说某些地方呢压迫的强一些，某些地方呢又松懈的过多，那就是不均衡，身体就不容易调顺。所以这个呢 是非常重要的。有的人一坐在那里啊，这个腰就像一张弓一样的，这个久坐之后啊，对身体不好，这个气血了、四大了，会受到影响，不调畅。所以，即使初开始坐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保持身体正直啊，不是那么舒服，稍微会有点累，你也还是要打起精神来，保持身体的自然正直，不能够是后仰前屈、左侧右弯，都不可以，都不行。要坐，一定要坐正，不坐的话你就下来这个经行呢，这样还要好一点，不然的话呢，长期这样做了，对身体不是很好，影响不好。要端身内念，端身内念就是说，就观察自己这个身体，观察自己这个身体，做好了之后，调整一下，看对不对。坚者为平齐而住，这个是指肩。肩膀的话呢，就是说了要放松，自然的平整。这个肩呢不要耸，有的人坐在那里，这个肩膀一耸的，这样的话呢也不行，要自然的放松，令肩呢能够保持平正。头者莫扬莫低莫歪一方，这个是对头的要求，就是说这个头部啊，不要仰的，不要勾在那里，就是说这个低的头在那里，就是说这个头要保持正，就是下颌内收一点点，保持这个头顶的位置啊是朝上的，这个才是头部啊正确的要求。这些地方呢每处每处都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这个四大呢欲界身呢有很多的粗重，所以你要适当的调顺呢，久坐会对身体的障碍啊能够减少，会有更多的这个帮助性。那么这个自比自起正直而住，自疲自齐正直而住啊，这个就是讲身体的姿势，跟前面说的莫太捻呢、莫太这个呢，屈呢都是有关系的，就是从鼻啊到齐的地方都要正直，像有的地方讲眼观鼻啊、鼻观心呢，其实主要是讲这个中线能够在一线上，不是真的用你的眼睛去看心，你看心脏在哪里。怎么看？你能看到心窝那里，看不到，这个是不对的，这里主要是讲呢，从鼻至齐呀，能够正直住。此语纯者，随其自然，就是这个唇齿的要求，这个牙齿和嘴唇还有舌头，这个轻轻的相扣。轻轻相着就行了。那么舌头呢？舌令舌的令抵上齿，就是这个舌头的要求，轻轻的靠的上牙齿根，舌头的要求。那么息者内外出入，莫令有声。出门即滑，必使出入无所知觉，全无功用，徐徐而卷。这个是对于呼吸的要求。呼吸的要求的话呢，就是你不用这个用强力的心呢，要这个呼吸呀、怎么样？就让这个呼吸保持自然的匀畅就行了，不能是说这个使令呼吸变得急促，呼出来有声音或是非常粗猛，这些呢都不需要，让这个呼吸自然一点，乃至于这个出入无所知觉，慢慢的入 慢慢的出，这样就可以了。这个是呼吸的嘞要求。那么这个地方呢，就从最开始的脚，到呼吸的调整，这个脚，这个眼、头，这个身，这个鼻，唇舌、齿，呼吸，这是都是要呢，这个嘞调整好，这样做的姿势呢才能够维持的久，才容易摄心，才有力量。这个声闻地说于佛所许，或床或坐，或草敷上，结跏趺坐，就是这个就引声闻地里面讲的。实际上在这个瑜伽师地论里面呢，关于如实的这个休息止观的准备方法都是非常有体系，只是这个内容呢太庞大了，初学的人呢会望洋兴叹，一看那么多了，读的兴趣就没有了。所以这里的论点呢，这个道次第里面呢是择其精要，就像一些内容呢，删繁就简，让我们呢比较快速一点呢了解，快速一点知道。当然是说作为想进一步有兴趣的人去了解，那就可以去呢读这个声闻地，去了解这个声闻地。这当中就是说了，于佛所许呢，就是或床或坐，或草敷上，结跏趺坐，就是在床上，或者是坐上，或者是草上都可以，在这些地方呢来安坐，结跏趺坐。那何以要这个跏趺坐这样的威仪，生威仪来修什么陀呢？有五因缘：一、上敛其身，束发清安，有此威仪，顺身清安故。就说了这个第一个因缘，为什么要结跏趺坐这样来修什么陀？就说这种做的方法，有的地方又称为七字做法，有的地方又称七字做法，就是说对于身体的调整上比较有帮助，在进一步这个禅修当中啊，用心呢、会相顺，容易引发清安相，容易引发清安相。因为在禅修的这个进一步坚持之下的话呢，重要的地方就是能够引发清安，要是发起清安的这个坐禅呢就能够持续下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坐禅呢都引发了清安相呢，得到这个禅的利益的时候，是你直接的体会，直接的收获，身心呢得到调畅，得到改变，那一定会坚持下去。就怕有的人呢比如说自恋不惧，这里做那姿势没有做对，做得不好，那么一直做下去啊，也不引发清安相，做的还是脚也痛头也昏呢，做久了又累呀，那就是印象不好，始终呢都是在这个嘞挣扎当中，那么这个坐禅还能够有兴趣吗？就不一不会有兴趣了，就持续不下去了。所以真正坐禅呢，长期会坚持下去的人呢，多少他都是静坐上呢能够得到一点利益。当然不敢说这里说的清安相，清安相最起码他会心啊有点休息，能够有一点宁静，在日常当中的时候心意啊通过这个禅修之后啊达到了一个转化，心变得比以前呢更加集中，更加有力量，所以这样他会呢真正能够坐下来。但如实的要起清安相的话呢， 应该说是大部分人呢没有经过这些道理的学习，前面条件的准备几乎是不可能，只有少数特例，就是术士有善根的人，他做起来就比较好一点。那比如说前面讲到这些了，我们现在是先大概的知道这个基本的生威仪的做法是一定要这样做的，至于其中的这个理由当然有很多，不是一下子呢你就能够为讲起来你就能够理解得到的，能够相应的。比如说这个身体不能太屈太仰，为什么呢？这就是有关系的了。如果是说你太屈弯在那里，就容易打瞌睡，很多人弯着腰坐那里，坐着坐着就打呼噜了，这样坐禅啊坐闷去了，禅没有坐了。那有的人这个身子啊挺得太这个后仰了，他坐久了以后就容易上虚火，就是火气啊。我们通常讲火气，就是说，这个，比如牙齿出血啦，这个舌头起泡啊这些，或者是思想呢，它不容易收，不容易内收，这个是仰的这个造成的。那比如说这个眼为什么要最好是轻闭？在讲到不太闭不太这个嘞张的时候说到了，就容易引发寻思，引发昏沉。这个舌轻齿，舌齿轻扣，舌顶上颚是怎么样，就是说在坐禅的过程当中啊，心静了之后内身体是在调整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身体的消耗啊很多是来源于你的烦恼，思想太复杂了，情绪不断的波动，摇摇晃晃的，就像一个颠簸的路上开的一辆车一样的换来换去的，停顿不了几下子，所以整个身体也是受到不协调的伤害。那么在练习神木托的时候啊，心里平顺了，身体四大也开始平顺了，所以内在的这个细微的层面它会改变，所以这个时候啊会比如说分泌唾液啦等等啦，这些所以舌顶上颚是这样的，这些是有关系的。那比如说身体自然正直呢，是对于身体的气血调畅有关系，毕竟我们这个身体啊，它也是一个活体，活动体，坐在那里人没有动，但是你身体本身的功能还是在动的，你的气血在循环呢，在流畅呢，你的姿势不均匀的时候，某一些地方就压迫的比较强一些，某些地方就比较松懈一些，这不均衡。这个样子的话呢，稍一坐久会容易得到疲劳。比如说这个腰侧弯在一边的，他比如说左侧弯或者是右侧弯，他坐久了之后怎么样呢？他左边就会容易疲劳，因为很多力量都压在这个地方，就坠在这一个部位，所以久而久之啊，甚至于做出毛病来，比如说有的人做了，比如说经常觉得好像不想吃东西啊，胃不舒服啊，就是慢坐成病，急习形成的，这些都是过去啊，很多人的经验，但很多人的经验，这一定要这样做的，具体有很多一些细节的问题呢，也就一下子不要去想那么多，就知道，一定要这个，具足为八个部分的准备，至于说相应的这个手怎么样放，多数呢是手结定印，就是说了两手相叠，拇指相对，那也可以其他的印的都可以。比如说这个放在膝盖上，结这个圆满印都是可以的，最主要是这个核心的地方呢有几个，首要的一个呢是躯干部分保持自然正直，然后呢这个脚啊，三家夫也好单家夫也好都可以，就是说这当中呢初修的人有一个基本的注意的地方，就是这个坐垫后面要垫高一点点，初修的人呢 这个韧带没有拉长，关节没有松开，所以它不垫高一点呢，后面不垫高一点呢，坐起来就极不自然，身体总会有一定的倾斜度往前面，就是它这个髋关节了，这些没有松开，就做这个人为性的不自然的一个调整，这是一个方面。那头部的话呢，就是说了，头这个下颌了，略微的内收一点点，使这个头顶保持呢中正，保持在正上方，百会穴的地方保持在正上方。这里跟喉还有关系，就是说你太端正了，就这个喉咙就拉的，你下颌内收一点呢，你的喉部是非常放松的，对喉部非常有帮助，这个一定要掌握好，这三个重要的地方，就是坐的地方、身体的地方、头的地方，那么这里所讲的呢，就是一这个肩啊等等一层一层的，都要知道，那么这个是第一个，就是阴阳，以这个坐。第二个呢，由此宴坐能静久时，以此威仪，不及令身及疲倦故。这个第二个呢，就是说见结家夫坐来修什么托了，可以保持比较长久的时间，不容易疲倦，不容易疲劳，比方说叫你站在那里修什么托，你看一看，站着站着脚发胀了，站不住了，要是躺在那里呢，有的人躺着就睡觉去了也不行，坐的姿势呢，它介于这个立与卧之间，这个容易保持这个姿势，而且能够保持清醒，比较容易保持清醒。卧的话也是可以修，其他的姿势能不能修呢？还是可以修，但是从这个功的利益上来讲，作用上来讲呢，家夫坐以坐的姿势来修什么托是最好的。如果依照前面讲的这个几点来做的话，你就是宴坐能经久时，你就能够坐得久。像有些人他这个坐了之后啊，没按到姿势坐，那就不能坐得久了，太痒了，坐的呢这个背也发酸发胀，就不会久。那如果保持姿势的正直，初开始练习的时候啊，觉得好像有点吃力的样子，有点累的样子，但是做过几回之后，就渐渐的能够持续的时间呢越来越久，而且会觉得这个身体啊变得比以前有力气一点了，不是那么没有力气，像有些人呢自己坐没坐好啊，就是觉得这个打坐啊不行啊，光打坐啊这个身体还是不行，还要搞点运动，弄点别的东西啊，身体才会健康。这本身姿势也是有一定的这个问题性，就是你做的对不对，这个呢是第二个，能够做长久不疲倦。第三个，由此威仪，不攻外道及议论故。就说是这种的做的这个威仪啊，不攻外道及议论，就是其他的这个种种说法，这是第三个。第四个，由此威仪，令他见矣，即信敬故。就是你以这个妻子做法了，家夫而坐呢，这个其身端正，具庄严相，这人见你的时候啊，能够升起信敬性，升起这个呢恭敬心，这个是第四个。第五个，由此威仪，佛弟子共所开许，共依止故。就是这样的这个修啊，什么托的威仪呢，是佛弟子啊共同所许的，共同所依止的。就是过去的人呢，修什么托也都是这样修的，这些这个呢修什么托的时候呢，依家夫做了，这样做了会比较有效果，这是从经验上来讲就是如此的。 这个是呢第五个，正观如是五因缘故，结跏趺坐端正身者，违令不生昏沉睡眠，先因令生具八威仪，由于调息如说善修。就是从这五因缘呢来说呢，这个结跏趺坐呢，以这个端身正坐为为要，就是这样端身正坐呢，就不会生昏沉睡眠。在这个当中呢，身体的姿势保持正确，同时也要注意呢这个呼吸的调善，呼吸啊不慢，这个不急不缓，就是非常的匀称自然的。那这也有个人的特殊情况，像有些人呢他这个鼻子有毛病的，这一呼吸就是会有粗猛的声音，那是不是说要去强力的控制呢？你要去强力的控制的话呢，就是说它会造成更加了这个嘞负面的影响，就是你不用去管它，从你的心意上来讲呢，保持自然就可以了。经过一定的练习之后啊，你的心慢慢慢慢平静下来，这个呼吸也就会慢慢慢慢的调顺。息和这个心是相影响的，呼吸越粗重的人，相对来讲呢，这个心也是比较粗重一点。这个心比较柔缓的人，他的呼吸也比较柔缓。身体比较好的人，呼吸比较调畅，均匀慢缓。身体差一点的人，这个呼吸比较短促，比较局促，就是比较急促一点点，这都是很正常。所以在初开始的时候呢，要把握这个基本准则，就是不要这个呢强令呼吸的出入，特意的去控制它的状态，这样的话就是越控制越控制不了，因为你这种心呢本身呢就是呢急切的，就是波动的，不胜于神摩托的练习，那么这个是对于姿势的嘞休息。那下面呢就开始了，准备要解释休息神摩托之次第。第二，正是休息之次第，就是讲休止的次第，依顺序来说了，如何进行练习，如何修。诸道次第，多依辩中辩论所说，由八段行，断五过失，修什么脱。就是从这个佛法修道的次序上来讲呢，在谈到修止的方法的时候，大部分都依这个辩中辩论当中所说的，辩中辩论也是弥勒菩萨了所造的一部论典，这个论典呢是以唯识宗义为主，唯识宗义为主，抉择了这个三自性的道理。当中讲到这个修道部分的时候，就说到了修止的方法，那么总而其要呢就是八段行，断五过失，这后面会具体讲。八段行断五过失啊，这五过失呢就是说呢，懈怠，懈怠万圣言，这个沉掉做不做，就是这五个。那么对治的方法呢，就是要有信有欲有精进有清安，这个有正念有正知，有坐有劝习，有舍，后面会讲这八段行，就是能够调制这五过失的，调制五过失的。 这个五过失当中，首先第一个是不想修啊，懈怠嘛，就不想修。那么这个万圣人呢，就是他没有正念，要正念教授，正念所缘，这个有正知，这个不正知，还有呢，这个作行，就是说应当这个作意的时候不作意，不作行呢，就是说已经呢调训了，已经那个如期安住了，可以做到道了，不需要加利用了，不需要加力量了，但是还去加呢，这个就是呢，太过，他已经平顺了，就如实安住就可以了。那后面会细讲，这里呢只是概要的一说一下。善知识拉梭瓦所全知教授，更于彼善加声闻地所说六力四种作意及九住行，这个是讲藏地的一个善知识了。他在传修止的教授的时候，传修止的方法的时候呢，既有一般所许的这个呢，这个五过失八段行，也加进了声闻地当中的内容，就是这个呢，六力四种作意和九住行。这个六力是六种力量的意思，就是闻力、思力，就是闻思的力量呢，正念力、正知力，这个劝习力，就是这些力量，这个六种力量。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呢，这个四作意，四作意也是这个呢九住心的时候的成熟阶段，就是力力运转作意，这个有健全运转作意，无健全运转作意，无功用运转作意，分这样四个作意，就是修的时候这个起意啊来调紧的时候，它所起的利用变化的四个过程，分四作意。九住心呢，是指更细微的变化层面，从初住一直到这个呢第九住的等持住，到最后的这个等持住的心力一进性，中间有二住三住，就是这个等住啊，这个内住安住啊，调伏住啊，寂静住啊，极寂静住啊，专注一处啊，最后是等持，这样的这个呢九住行，这样的九住行在后面也会讲。所以这里的话呢，就是说既有这个辩中辩论里面的所说的修止的方法，也有这个声闻地里面所讲到修止的方法，就把它综合在一起了，就是更加的这个体系化，就说的非常具体，说的非常完备，是一个很好的组合，将这个修止的方法呢，和盘托出，构建上呢是非常完整的，那么德称大师道次第云，四作意中设九住心，即断六过八对之行，视为一切镇定方便，众多契经及庄严经论、辩中辩论、无著菩萨于切四谛论中，于切四谛论中观中三篇修次等，开示修净律之方便，方便中一切皆同，就是说了，这有一个善知识所做的这个道次第当中呢，谈到就是说四作意、九住心，这个嘞断六过，前面有说过了，这个断五过失， 这个意可能是呢，应该是接近于前面所说这个意。八对峙，因为这里断过和对峙呢是一组，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从意思上来讲呢，应该是跟前面的相近。前面这个上面呢是四座意色九柱星，四座意色九柱星呢，九柱星是更细的一个变化，四座意呢是另外一个层面，稍微粗一点的这个范畴。对峙，八对峙行呢，对峙是对峙什么呢？对峙过失，对峙是能对峙。这个断六过呢，这个是呢所对峙，四为一切正定方便，就是这些的话呢都是修定的方便。众多契经及庄严经论，就是在许多的这个经典当中呢，像解释密经呢这些呢也有，还有庄严经论，那是大乘庄严经论，里面也讲了修止修观的方法，辩中辩论，还有这个瑜伽师地论，还有中观宗里面写的这个三篇修次，就是修次中篇呢，修次初篇呢，修次后篇呢，三篇修次，这些开示都讲到了呢修净律的方便，而且的话呢从这个基本修法上内容上呢都是一致的。若能先住镇定之良，以此方便立立休息，决定能得妙三摩地，就说有了前面条件的准备，有了这些基础之后，然后以这里所说的方便，也就是说了这些方法来修，决定能够得到三摩地，决定能够得到这个嘞神摩托，就是你这个嘞八段行来断五过失，那么这个成熟过程当中呢，就有四座意位，有九星柱的变化，有九星柱的变化，这个当中呢，实际的这个行为，实际的这个做法，这个用心的方法呢，是在这个嘞八段行。那么所指的问题，就是修定当中呢所存在的问题，就是五过失，就是种种的这些过失。那么你这个实践当中呢，对峙力升起来，过失就会开始消除，开始减少，就像抽笋剥胶一样的，就好像这个芭蕉啊，芭蕉树嘛，剥了一层又一层，剥了一层又一层，最后就剥尽了，或者是剥这个笋一样的，那么这个对峙法呢，对峙这些过失的时候啊，心里面就会开始一层一层一层变得纯净，这些随起的障碍就被消除了，所起的像沉掉啊，做行啊，不做不做行做行啊，这些过患你就没有了，就消失了，就不会再升起了。那么这些过患都没有的时候啊，心就能够等持住，就好像炼金子一样的，你先把金矿找到，那这个就是属于资粮的部分，那加薪的时候呢，就是说你整理具备这些资粮，这个是属于前行。正行的时候呢，就是说把它放到炉子里面去炼，这个呢要这个鼓风，要加热，要放什么这个调和剂之类的，催化剂之类的，最后这个矿呢就去掉了，金就出来了，金出来之后又把它炼纯，那就得到完好的金子。同样的，我们这个心啊，它是有种种过患在散乱这样的烦恼状态里面，而修止啊神摩托的方法呢，就是一步这样调冶调化，最后就得到呢神摩托，是这样的。所以这里讲到，如果你以这样的方法呢 决定能够得妙三摩地。现在全说修净律之甚深教授中，全不见此方便之名。若不具足正定之良，即无此方便，虽尝试修定，终不成。那么这里就提到，这个就是作者了，提到啊，当时候啊，藏传佛教的西藏的地方呢，有一些情况，就是很多人呢认为有什么甚深的教授修净律的这个呢，教法，告诉你怎么怎么修，但是这些教的当中呢，所说的修法当中啊，连这些方法的名字都没有见到，不要说如何修的问题，那要是不具备这些正定的资粮和不懂的这里所说的八段行、五过失、四作意、九住心这些方法，怎么能够成就定呢？所以呀，虽尝试修，定终不成，方法不对。就好像一个车子，你不会开，那么重你能够抬得动啊？抬不动。但是你会开的话，它能够跑很快，你要掌握它的方法，你不能还是埋头牛来拉，那是不行的。方法不对，所以一定要呢具足方法。此与四柱大教典修定方法得清净解，就是说这个当中所说的话呢，是符合于这个类这些清净的言教，这些经典论典当中所修的方法。这种解释，这种见解呢，是清净之解。这个简要的就是解释这么回事，是这样子。又总三乘修道次第，无着菩萨于五分钟极广抉择，故彼为最广开示修心之论。那么这里讲无着菩萨呢，五分钟极广抉择了，就是在藏地的系统里面说瑜伽师地论是无着菩萨所造的。那么这里讲五分抉择呢，极广抉择呢，就是讲呢瑜伽师地论的五分，就是本地分呢、色抉择分呢、色异门分呢、色四分呢、色四分呢，这五分。这个当中呢，这个所阐述的修止修观的方法是最详尽的，最广泛的。这个当中，然于一处广说之事，余则从列。就是说，这些地方呢，在修止修观的部分呢，说的非常的这个详尽广泛。那么在其他的地方呢，就从略。像有的论的话呢，是推些显证呢，破除当时和种种邪见呢，那就是更多的在于见上的抉择，见上的觉引发威。所以相应的这些论点呢，它有一定的侧重不一样。那么在这个五分的极广抉择的这个瑜伽师地论当中呢，就如实的详尽的介绍了什么陀的修法、毗婆舍罗的修法。止观二法色抉择说于声闻地应当了之，就是说呢，在这个五分抉择当中呢，里面也谈到色抉择分担色抉择分当中说了，这个声闻地当中呢，可以去了解。这个当中呢，已经有了丰富的阐述。故声闻地最为广者，此证则在则于庄严经论、辩中辩论、说九住心及八段行，声闻地里面讲的是最广的。那么这个弥勒菩萨呢， 在造的论点当中呢，藏地有弥勒的五论，这其中呢有庄严经论，有辩中辩论。那么庄严经论里面说了这个九住行，辩中辩论里面呢有说这个八段行，狮子贤论师、莲花戒论师、寂静论师等，印度智者随迁诸论，亦多著有修定次第。就是说了，在这个印度的一些其他大论师当中，他们在解释在阐述修定的次第的时候，也有呢论述，对这些呢也多所呢论述。又除圆佛像空点种子行等所缘不同外，其定大体前注大论，宇宙所说吉祥随训，由于定五过失及出过方便等经，反角详。就说了这个论师们他们做的修定的次第、修定的方法当中，只是在所缘上的叙述来讲呢是有差别的、有不同的。有的地方是圆佛像，有的地方圆种子字，有的地方呢圆这个这个光明点，或者种种的一些所选。那么这个是所观察的内容不一样，而从实际上的这个心的运用的时候，就是进行调制、进行这个定心的练习的时候，这个是呢差不多的，这个是相近的。所以说呢其定大体，其定大体前注大论，宇宙所说吉祥随训。就是说了这个修定的方法呢，观察的这个用心方这个方便呢，跟前面的这个论等等，乃至于这个咒所说，这就咒所说了，就包括这个金刚乘里面的一些修法，都是呢相符合的，都是这个呢相随顺的。而这个当中呢主要核心的呢是这个五过失和除过失的方法，就是八段行断五过失，这个方法呢是核心的地方。这个呢反角详，就是说在叙述上呢，这个反而是这个经论当中啊，研究当中啊，更加详一点。虽然在其他的一些教授当中啊，抉择当中呢，也有讲，这个一些方法的运用，涉及到这个五段行八，这个八段行五过失，但是在经论当中呢，抉择的更呢详尽。这里讲其他的一些教授，就是说有些仪轨，有些修的一些方法，就像我们现在讲说全的某一个法啦，叫你观察无常啦，观察人生难得啦，生死过患啦，皈依发心啦，然后呢观这个本真啦，这个一路一路观下去，那是依这个呢观心仪轨的方法来这样思维想，以这个内容为所缘相来修。那实际上用心的方法呢就可能不会呢那么详尽，但是在经论体系当中，在做抉择的时候就讲到哪些过失，应该如何调整，反而会比较详尽一点，比较详尽一点。这里的话呢是主要是说的这么一个问题，这个意思。那么就是说呢，这个然能依彼大论修者，几同咒心，将自心垢，则为论过。 未必未能开辟外界，万指开寺，星耀一里，别有教授。那么这里就指出一个通病来，跟我们现代人的通病也差不多。很多人都是热衷于去修法，但是修了个半天呢，好像没有修起来。这个时候就开始埋怨了，这个法是不是不殊胜呢？这个修法是不是不怎么灵光呢？实际上呢，它就是缺乏基础。对于修法上的这个呢，细节的问题，用心的方法，根本就没有去了解。修的话呢，更加就是呢，按照自己的意见来，按照自己的想法做，那就是缘木求鱼啊，那个缘木求鱼是求不到的，没有鱼可得的。那么从这个文句上呢，直接的讲呢，它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了，这个在修法上能够依照这些清净的经典论点所讲的方法来修的人，跟白天的星星一样少。晚上才有星星嘛，白天太阳一出来谁看得到星星呢？所以如成昼星，昼星就是白天的星星，白天是看不到星星。意思就是说，早这样肯脚踏实地来修，真正有心呢，去了解修止修观的方法的人，找也找不见。这样的人呢很少，没有，甚至于然后呢，将自己心里面的垢染，自己错误的意识，错误的认识，自己的烦恼所成的这个呢，过失，达不到的修行的这个目标，得不到相应的觉受，认为是这些论点说错了，反过来说这些经啊言教啊没有告诉如何修行，没有讲如何修持，认为这些呢只是能够引导众生在道理上有所认识，开辟外界。所以有的人就是这样讲了，不要读那么多经论呢，画饼充饥，读了那些又没有用，还不如实修。怎么样修才好，他就不一定知道了。他只知道说呢，这个读经啊，学教啊，文思啊，是脑袋里面思维在转来转去的。理论上呢，好像掌握的很多很多的样子。这个就是一个思考，怎么会跟修行有什么关系呢？他认为这个跟修行是两回事。那实际上呢不是，这些是属于修什么托、修毗婆舍罗的基础，你在做基础，在构建基础，准备这些资料，就好像你要盖个房子一样的。首要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就是要挖地基，挖到稳固的地基，不能建一个呢沙滩上的楼阁，建得越高就越危险，掉下来全部都塌掉了，摔得粉碎，那是不行的。所以这里的这呢，这里呢就说到这种情况，就是自己修的修不上去呢，反过来呢埋怨这个呢经论教授不正确。这个万指开示星耀，义理有别，义理别有教授，就认为这个真正修法了，光有经典论点还不够，还要另外有秘诀，有秘密。有一些人就是这样想，还找一个什么秘密啊，修行啊，这个才会修得快一点。当然也有的人好像就在传秘密的样子，传这个秘诀，但问题这个秘诀传了之后呢，管不管用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说于彼所说修定次第，正修定时，敬畏合适，全无疑惑。就是说了，这样的一类人呢，对于这个修定的次第，就是次序，先怎么样，加行怎么样，正行怎么样，完全没有了解。等到真正来修定的时候，道理怎么样 完全都不知道，完全都不管，就一头心热的扑在那里开始修了。那怎么能够修，修的什么成就呢？全无疑惑。有的人呢，甚至于还觉得自己才得到了宝了，得到秘诀了，得到诀窍了，还不怀疑，还不检查自己这个对不对。所以这里讲的全无疑惑，自己走错了连疑惑都不疑惑，就是一个头啊闷进去啊，一直都干下去，没结果也干下去，就是这样子的。然此教授一切修行前后皆取大论所出，故于此处修定方法，一取大论而为宣说。就是说了真实讲什么托的修行常修静坐的实践呢，在这些论点当中经典当中啊，佛呢这些善知识什么呢早就跟我们详尽的剖析了，已经觉知出来了，就需要的是呢能够好好的去闻思去学习，掌握好之后啊进行实践，并不是另外有什么别的教授，这个当中就含有了这些教授，一切修行的方法都已经有了，都已经具备了，所以这些当中呢，这个内容呢，在后面的一些善知识当中呢，前后啊，登登相续相传的时候啊，他在做一些阐述，也是从这些根源里面发出来的，也是由这些根源里面选取出来挖掘出来的，所以在这个地方谈修什么托的时候，谈修止修观的时候，同样的也是从这些大的论点当中经典当中来选取，来告诉大家，那么当然这个也是要感谢论主啊，他能够将很多这个经论当中有关于修什么托的内容，修什么托的善巧综集在一起，次序的以这个来阐述辨明，指引出一条修习什么托的正确道路来，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嘞，什么托章呢？后面的毗婆舍陀章呢出来，我们能够学习，能够以之为据，指导禅修的实践，那么这个，在解释修习次第的时候，做了一些这个抉择。下面在一这个抉择之后啊，具体来讲呢，又分两部分来谈，就是说修什么托，引身无过三摩地法，一比引身住心次第，又分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说从实践方法上的这个来讲，如何来引身三摩地，升起三摩地。这是第一部分，那么第二部分呢是指效果，就是你依照这样的方法去做的时候，就会出生三摩地的话，他这个心理变化是如何的，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前面是指引身方法，后面是指引身的所得过程，那么这个是两个主要纲要。那么在引身无过三摩地的方法当中呢，又分三个部分来说，哪三个部分呢？就是以这个所缘相为核心来谈的，一个是这个呢，细心所缘先如何修，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啊，心要安住的时候要如何修，住所缘时应如何修，前面细心所缘是还没有住。第二个呢是能够住所缘的时候啊， 怎么样来修，怎么来调练。第三个的是住所缘后如何修，就是能够住所缘了，能够安住于所缘了，又怎么修呢？所以这里三个部分呢，是以所缘相为中心来讲的。未住令住，住了休息，休息之后如何呢保持，分这三个呢过程。那么先第一个部分，没有住所缘的时候先如何修，那这个当中就涉及到你要选所缘相，选了所缘相要取所缘相，取了所缘相要进行所缘相的观察，就是细节上的问题。若不能灭，不乐修定，乐定占品，所有懈怠，粗计于定，不令去入。那么这里呀，在未住所缘之前呢，要去入正行的时候，就开始要慢慢慢慢的来进入这个来前期的这个事情了，要做的事情了。就是说首先第一个障碍是什么呢？不乐修定，对修定这件事情呢不感兴趣。像有的人是乐于闻思，听道理说道理，这个互相辩论非常有热情，但是要说这个沉下心来打打坐了，只管练习了，就像猴子一样的坐不住，一坐下来就想跑，这个是修定之障碍存在了。所以这里呢首要的是升起意要性，就是升起修定的兴趣。你如果这个兴趣都提不起来呀，不感兴趣啊，修定是再好的事情呢对你也不相关，没有相关性。所以第一个要灭这个呢不想修定的障碍，灭这个不乐修定的这个障碍，才能够去入。这个粗计于定不令去入，就是有这个障碍就不能去入了。纵意获得亦不能相续，速当退失，故灭懈怠，唯出切要。所以灭懈怠呀是我们修定的首要任务，第一个工作，第一个要面临的事情。就如果是你对这个定的作用、定的殊胜没有认识的时候，你就对修定啊不会重视，对定这个修啊也不会发生兴趣。你就是偶尔得了一点经验呢，你可能又跳出来了，也不会继续维持，不会常常的保持下去、休息下去。就是得到了，得到的即使快呀，退失的也快。所以你要得到定啊，能够成就定，这个呢需要有兴趣，想要修定，想要成就定，有一个迫切的心，有一急切的追求的想法，这样的话呢你就是不得定，或者是得定困难，那也问题不大。为什么？你有了这个方向之后啊，一定会去做准备工作，一定会这个得努力去修，就是一天、一年、一月、一年、十年，你都会锲而不舍的努力。所以这个世间的事啊，需要一个人呢、啊，这个目标、一个理想、一个愿望。出世间，佛法的修学、佛法的事情呢，也是一样的，愿为先行，没有愿呢其他就免谈。所以三四道发心里面呢，次第建立了从开始清净善知识了，观察生死的这个呢无常性呢， 观察业果的这个影响力啊，渐次渐次从这个道理上理清楚，一步一步的引入我们，升起佛法的信心，升起想要求解脱、想要成佛的愿望，这个愿望升起来就好办了。所以就像这个，像《同门止观》里面也引这个《华严经》里面所说的了，这个发性究竟二不别，如是二心初心难，就是初发菩提心到最后圆满成佛的心呢，其实这二心呢不二不别，但是这两心当中相较啊，虽然说无上菩提心是圆满的了，佛的境界了，但是呢如是二心初心难，初发菩提心难，发心不容易，所以这里修定的话呢，这个首先是发起修定的意要甚为切要，这个难，这不怕你修不上去，就怕你不肯发心，你真正一肯发心呢，前面就是铜墙铁壁也挡你不住，也难你不了，就像有的人想学个什么东西一样的，就是平常都很繁忙呢，他还都挤时间挑灯夜战，还是把它学好了完成了，这一个兴趣有没有啊，是为先行的，为首要的，所以这里讲呢，就是先要灭这个嘞懈怠。若能获得身心清安，喜乐增广，昼夜行善，能无疲厌，懈怠尽除。初开始修的时候呢，要破这个懈怠，破这个不想修的这个来障碍。那么进入修定之后，如果呢经过实践、经过练习得到定心了，引发了清安了，这个时候内心的喜悦增长，增长，那么就是啊，跟善法容易相应，昼夜之间，就是晚上也好，白天也好，这些通俗话就是不分白天和黑夜的，去做善，做善的事情，当然这个善是很广的，既有行，一般这个资粮行的布施啦，这个说法啦，这些事情是善，那也有怎么样的修法，修法也是善。就每天在那里观修，观修慈悲心，观修空性观，修止修观，这些练习也是行善，也是行善，那还是最先的时候呢，根本的重要的。那么有了这个清安相之后，就容易跟善法相顺，跟善法相顺，就像有的地方讲到一样的，修定的人呢，会有善根发现，就会将这个所具备资粮呢之后培养的善根呢进一步引发出来，就升起慈悲心呢，升起这个嘞，善巧慧呀，这些会升起来，或者引发某些嘞，这个像不净观呐、这些嘞，观的境界，那么这样起来的时候啊，昼夜行善无能疲厌，就是怎么样修啊，有了清安之后呢。心里面调柔了，具足这些堪能性，就不会在没有得清安之前那样的，对于善法呢不是很能够相应，不是很能够保持得了，在前面讲的时候也提到过了，就好像读书一样的，最开始呢是受父母之命，这个老师之教，不得已要读书，要做作业，要完成任务，还要通过考试，那自己经过一定的这个沉淀之后啊，找到了读书的乐趣的时候呢，就不是要人来督促你了，自己主动的学习，自己会去呢寻找，因为有求知欲，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就不需要推动了。那么这里得了清安相之后啊，跟善法相顺，所以昼夜勤修，无有放逸，这个懈怠呀，不会起来了，不会怕这个疲劳了。 懈怠尽除，就是懈怠全部都除掉了。然生清安，须臾能生清安之因，妙三摩地引发清安，引发精进，恒发精进，就是说这个有清安相之后，善法随卷不会懈怠，这是具备了清安的人有这么一个结果。但是的话呢，这个你先要生清安才行，清安都没有的话，怎么能够与善法相训呢？无有疲厌呢？所以先要生清安。那么要生清安的话呢，从哪里生清安呢？要得定才能够生清安，没有三摩地是不得清安的。所以这里是从这个次序上、理路上来思维、来观察，一层一层来推导、引导。那么这个清安的妙因呢，就是妙三摩地，妙三摩地，那么这个妙三摩地的话呢，就是要怎么样？要恒发精进，清安能够引发精进，但是的话呢，精进啊，也是引发清安的。所以再往前的时候呢，那就是要恒发精进，引发这个呢，妙三摩地，妙三摩地升起清安，再辗转增上这个精进力，再辗转增上这个精进力，然生精进，须臾镇定，具奏恒常，猛力息欲。这个精进要从哪里生呢？修三摩地的精进心从哪里生呢？要能够对镇定、对三摩地恒常的、常常的升起需求，升起追求修三摩地的想法，就有热心修三摩地，那么这个是再进一步推。好，那么这样的热心哪里来呢？如何得到啊？怎么样才会说时时刻刻都想到要修定，时时刻刻想到要得到三摩地呢？欲要之因，须有关键，镇定功德，生坚信心，故应先思镇定功德。那么真正会想要求三摩地，要修三摩地啊，是来源于这个信心。信心的话，就是对三摩地的这个功德了，能够认识，能够升起定解，能够获得定解，升起信念。那么这个信念一旦升起来的时候啊，就会有欲要心了，就会想要修三摩地了。那么这个要生信解要怎么样呢？故应先思镇定功德。所以最开始首要的时候啊，那就要思维三摩地有什么功德，修定有什么功德。那么这样修思维之后啊，就会升起强力之相应，就跟前面讲这个生这个菩提心一样的。菩提心有什么功德呢？它是入大乘之门，是入大乘之决定，那思维之后呢，就想要劝习思维升起这个菩提心来。那么这里的话呢，升起信心呢，先要思维三摩地的功德，三摩地的这个意义，速修信心。这个信心呢，那不是一次两次，是要速修。你要常常修，常常观察，这个呢起念对三摩地功德了相应，此等次第，修者观之，即显决定，不应认为最胜宗要。 就是说这里所说的这个次第呢，依理来观察了，是非常的明显的，很显了的，很清楚的，就是说你不懈怠的话呢，要有清安，清安的话呢又有三摩地，三摩地的话又有精进，精进的话又有欲要心，欲要心的话呢，那又有信解，那么训过来就是信解，然后升起三法欲，三法欲升起精进心，精进心升起三摩地，三摩地升起清安，清安的话呢对治懈怠。所以究竟对治懈怠的成果在哪里？在得清安相。那起源在哪里呢？起源是来自于信解心，先要信解心，所以闻思啊为先行，闻思是佛法实践的入门门径，就从这里开端，不从别处开端，如果这个没具备呢，后面就不可能有了。所以这里讲的这个次序呢决定，故应认为最甚重要，从这个呢，首要入三摩地来讲呢，这个是最殊胜的重要，核心的这个呢基础，核心的一个呢部分，这个就是说引发三摩地的这个呢核心基础，那么我们呢今天就说到这些。